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扎波罗热核电厂再遭炮击，联合国秘书长呼吁撤非军事区。英媒话，习近平预计下个礼拜访问沙乌地阿拉伯。波罗的海三国全退出中共与中东欧合作机制，美华尊重支持。韩国特赦三星李在镕，乐天新东奔，前总统李明博未纳入。男子持武器闯美国 FBI 办公室未遂，与警对峙后被击毙。华友话 FBI 特袭川普庄园，搜寻核武相关文件。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四呼吁俄乌双方停止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周边的军事活动。当日乌克兰和俄罗斯再度互控炮击该核电厂，联合国安理会亦紧急召开会议时讨论当地局势。据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礼拜四发表的声明，这个区域礼拜四被击中五次，包括放射性物质储存处附近。俄国国防部亦发布声明，反控乌方炮击损毁一座热电厂以及部分的反应炉冷却系统。古特雷斯在声明中表示，这个设施不应该被用于任何军事行动，相反必须紧急在技术层面同意或撤非军事安全范围，以确保这个区域的安全。古特雷斯亦都呼吁各方立刻撤离军事人员和装备，并停止进一步部署。当日较晏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俄国正在利用该核电厂来威胁全世界。他在夜间视讯演讲中表示，唯有俄国人完全撤离扎波罗热核电站，该乌克兰重新控制周边局势，才能够保证全欧洲的核能安全恢复。据英国卫报礼拜四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礼拜将访问沙特阿拉伯。不过中共外交部并未公布相关消息，如果消息属实，这个将是习近平自2020年 COVID-19 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外访。据悉，沙国是在今年3月向习近平发出邀请的。卫报指出，中共及沙特近20年来关系越趋紧密，尤其在2016年萨勒曼掌权后，沙特阿拉伯仲为中共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处理手法以及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辩护，在关键人权问题上亦同各国意见不同。同时中共亦未曾就沙特入侵也门或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在2018年被谋杀一事发表公开评论，这个引起欧美的强烈谴责。分析人士称，北京同华盛顿考虑的一样，对于确保沙特石油的自由流动特别感兴趣，但是美国将对该地区的注意力转向亚洲并对抗中共的同时，中共似乎更认为该地区是大国之间竞争的主要战场，因此中共也都已经成为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8月15日，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跟随立陶宛的脚步，宣布停止参加中共与中东欧的合作机制。去年5月，立陶宛率先宣布退出这一合作机制，随着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相继退出。17+1的机制一下子缩小为14+1。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巴特尔礼拜四在电话简报会上被问及这件事，表示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是北约的重要价值盟友，亦是美国在很多议题上的重要伙伴，包括强健防卫、经济连结以及促进民主人权。美国尊重亦支持两国不再参与机制的主权决定，未来会持续紧密支持他们将波罗的海变得更加韧性和繁荣。至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宣布退出机制，是否反映欧洲对台湾紧张形势的回应，又或者是同中俄欧盟有关？巴特尔说，过去一年来好多国家都对中俄战略结盟，北京支持俄罗斯向乌克兰开战深感关切。如同国务卿布林肯曾经表示的，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想法逐渐出现交集，认为应该以更务实的方式对待与北京的关系。 韩国政府12号正式敲定一份光复节的特赦名单，其中包括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乐天集团会长申东斌等1693人获得特赦，而前韩国总统李明博等政界人士就不再列。这个是韩国总统尹锡悦5月上任后的首次特赦，他在会前受访时讲明，这次特赦重点在于恢复民生经济，外界推估可能赦免企业家及民生相关人士，列为复权对象的包括今年7月底刑满的李在镕。李在镕在先前因行贿等罪被判2年半徒刑，因属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对象，刑满后5年内仍受就业限制，无法担任公司内部理事及正式参与公司营运。申东斌就同时列入特赦及复权名单，他在2019年因贪污等渎职被判2年半徒刑，缓刑4年，同样获赦的韩国财经界人士还包括钢铁大厂东国制钢会长张世就、从事能源贸易的 STX 集团的前会长姜德寿。韩国法务部长韩东芬在宣布特赦名单的记者会中表示，这次特赦考虑国家当前面临的迫切危机，因此给予重要财经人士有共同促进经济发展的机会。据美国司法当局表示，礼拜四一名男子持武器企图闯入联邦调查局位于俄亥俄州的办公室，之后在同警方对峙的过程中被击毙。这宗事件引发全国关注，因为 FBI 几日前先搜查了前总统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住宅，不过没有直接迹象表明两宗事件互有关联。FBI 礼拜四话，一名武装男子试图闯入 FBI 位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办公室，接住在警报启动， FBI 武装特务作出反应之际逃跑。当地媒体报道，这名男子发射钉枪，并挥舞一把 AR-15 步枪之后揸车逃逸。对峙结束后，警方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执法人员追捕着这架车，架车停在乡下，当车一停，现场警方就同疑犯爆发枪战。发言人说，警员企图同疑犯交涉，但对方不肯投降，还向警员举起武器，警方因此对男子开枪，男子亦当场伤重不治。 FBI 局长瑞伊强调，无论你对哪个心存不满，对执法部门施暴不是办法。他亦表示，网络上流传对 FBI 的种种威胁是危险而且应该受谴责的。据华盛顿邮报礼拜四指出，美国联邦探员这个礼拜特集搜查前总统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是在搜寻有关核子武器的文件，但目前不清楚探员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俱乐部是否有找到这一类文件。共和党籍的川普痛批联邦调查局探员无预警特集搜查是政治报复行动后，美国司法部礼拜四要求法官将授权 FBI 的搜查令公诸于世。这一项要求意味着大众可能很快就可以进一步了解调查人员这一场空前特集是在这里寻找什么。报道说，这一次行动是针对川普去年1月卸任后是否将文件记录从白宫带走的调查的一环。司法部认为其中部分文件是机密文件，不过川普批评这件事原本就同司法当局在配合合作处理，司法部的特集行动不适合亦都没有必要，并且沦为对他政治迫害的工具。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会见尹锡悦，支持北韩不可逆非核化。中共环台军演为美国开启收集情资窗口。欧洲主要河道干枯，恐加剧能源危机。中国狂推 5G 产品，专家呼吁美国加速研发 6G。强生明年起全球停售有争议婴儿床身份。美国油价跌破4蚊，5个月以来首次。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继日本、蒙古后，在11月飞抵韩国进行两日一夜访问。古特雷斯12号在首尔与南韩总统尹锡悦会面，表态支持北韩应该达到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化的非核化 CVID。韩联社报道，尹锡悦在会中先使用了 CVID 这个用词，古特雷斯亦都表示支持 CVID 的立场，并说这个对我们达成区域安全、和平、稳定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基本目标。美国及韩国在北韩核问题上要求北韩达到 CVID 目标，但这个用词引发平壤当局反弹，之后就不太出现在正式外交场合。今年5月美韩峰会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亦用朝鲜半岛完全非核化代替 CVID。 不过随着北韩几年来挑衅行动越发频繁，美韩当局亦开始出现认为应该重新开始使用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非核化 CVID 来表达非核化要求的意见。除了表示支持 CVID 立场，古特雷斯亦都提及国际社会强化禁止核子扩散条约体系的重要性。路透社今日报道，虽然中国扩大在台湾周边的演习，代表对外界干预台海形势一种前所未有的军事和政治警告，但这个亦为美国及其盟国开启了收集中国军力情报的一扇窗口。地区外交官和安全分析家表示，中共军演将提供一个机会，可以去检视一旦未来中共进行武力侵略，在面对外国军队干预时所可能使用的飞弹、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至于在战略情报方面，中共在军演中首次发射弹道飞弹飞越台湾上空，并无以对台湾的空中与海上攻击，这个亦将对中共武力犯台的能力提供线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许瑞伦表示，比起武器，这一次演习提供了监控关键中国元素的绝佳机会，即中国东部战区、中东火箭军以及中共战略支援部队的表现。许瑞伦表示，当你从对方手上收集这一类数据时，这个意味着你可以找出弱点所在，并有助于打造出自己的反击和干扰系统。热浪袭击导致欧洲多个主要河道干枯。《华尔街日报》报道，是德国莱茵河水位极低，阻碍煤炭和工业品的运输，预计到这个礼拜周末大多数驳船将无法航行。法国龙河和加龙河面临温度过高的问题，无法冷却核反应炉，导致电力产量下跌。东欧多瑙河水位亦持续下降，阻碍乌克兰粮食一条重要的运送路线。受到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减少影响，欧洲正努力应对能源危机。德国政府已经决定重启燃煤电厂以缓解供应紧缩。这项任务现在亦都因为河道干枯变得复杂。与此同时，运输成本飙升，助长了已经好高的通胀，因为河道是运输从谷物到化学品、石油各式产品的关键动脉。低水位亦使得水力发电下降，增加了供电的压力。能源咨询机构雷斯塔德能源分析师伦宁根表示，这个显然使欧洲的能源问题恶化。河流低水位和过高的水温正影响德国燃煤和法国核电，这个是欧洲最大的两个供应来源。尽管美国联手盟友呼吁各国拥有中国 5G 产品，但美国之音报道，中共10号起正在黑龙江哈尔滨举办2022年世界 5G 大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贝特曼认为，这一次大会好像是一场营销活动和贸易展，对于美国在 5G 的布局上较为落后，而且川普和拜登政府的美国安全官员都警告，中国电信公司尤其是华为和中兴可能正在给美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为此，除了禁止主要电信商使用中国 5G 设备外，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正制定计划，協助小型和農村通訊提供商能夠移除和更換可能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的通訊設備。報道指出， 美国国防部8月2号已经表示正支持一项专注于 6G 技术的研究，同时在全军范围内推动通讯和连接的现代化。另外，包括英国和印度等其他国家政府亦纷纷开始研究 6G 技术。因此，贝特曼呼吁美国官员应该参与设计 6G 参数相关和资助基础研究和战略的对话，这样一来才能够使西方避免出现在 5G 上落后的状况。美国卫生保健及护理产品巨头强生公司11号宣布将在2023年停止在全球的婴儿床身份。强生公司表示，作为全球产品组合评估的一部分，我们已经作出商业决定，过渡到全部以玉米淀粉为主的婴儿床身份组合。强生公司表示，以玉米淀粉为主要成分的婴儿床身份已经在世界各国销售。2020年5月，强生宣布将停止在美国和加拿大销售其含滑石粉的婴儿床身份，称由于有关这种产品安全性的误导信息，其需求量下降。强生面临着大约38000宗的诉讼，消费者指控其滑石粉产品含有致癌物质石棉，导致好多人患病。强生公司否认了这些指控，称数十年的科学测试和监管部门的批准表明其滑石粉是安全的，该产品不含石棉，不会致癌。在礼拜四宣布停止生产该产品时，强生重申了这一声明。强生婴儿床身份自1894年开始销售，百几年来一直是该公司的主打产品。美国全国零售汽油平均价格11号跌至每加仑$4以下，这个是5月来首次。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之后，白宫已经采取了几个步骤来抑制油价。作为汽油价格主要驱动力，原油一度达到每桶$139，这个礼拜三是$92。白宫发言人卡林这个礼拜较早时话，仲有更多工作要做，但价格正在下降。总统将继续呼吁国内和国际石油生产商增加产量，以便价格能够继续下降。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处的数据，代表需求的整体汽油产品供应量在过去四个礼拜和一年前相比下降 6.3%， 但是高盛分析师表示，原油可能在今年较晏时会上升，因为之前的大升无足够抑制需求。预计炼油厂在未来几个月将优先处理取暖油，减少汽油产量。美国汽油库存是2亿2000万桶，低过去年5年中的任何时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